神父陪你读圣经第十九集，因父节制及圣神之名，阿们。各位家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欢迎大家再次来到纳约特之家，我是若望神父。今天我们要学习创世纪第十八章的内容。那么在第十七章啊，我们听到看到天主祝福了亚巴郎，使他成为万民之父。天主也祝福了撒拉，预言他要生个儿子，给他起名叫伊撒格。那么在第十八章呢，我们看到天主再次肯定了自己的许诺，明年这个时候呢，撒拉要生一个儿子。并且我们在第十八章还要看到天主与亚巴郎的关系，亚巴郎和天主的关系像朋友一样。好，现在呢，让我们打开圣经思高版圣经创世纪第十八章28页到29页，你一定要提前看一遍这样的话才跟上我们的这个节奏。好，整个第十八章呢，可以分为两大块两部分。第一部分就讲到亚巴郎对天主的款待第二部分呢，就讲到亚巴郎对天主的祈祷。那我给大家列了一个表方便大家有清晰的整体概念。好，大家可以看清吗整个第十八章如果有个主体的话，就是亚巴郎的敬拜和代祷。那在第一部分就是1到15节，就讲到了亚巴郎对天主的尊敬、朝拜和侍奉。1到8节讲到了盛情款待。那9到15节呢，讲到了款待的赏报。虽然他没有赏报的那种得赏报的心，但天主还是恩待了他。好，我们在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看到亚巴郎和天主的朋友关系他们的说话像朋友之间的交谈和沟通一样比如在16节到21节呢，天主表达了自己的心意我不愿意瞒住自己的仆人亚巴郎。然后呢，亚巴郎呢也在22到33节表达他的愿望他为苏多玛祈祷希望天主能够宽恕他们。好，你可以抄下来。那下面呢，就让我们来看具体内容。由于十八章的内容非常丰富我们在这一集单单学习1到15节。好，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我们看天主的显现。那么在第一段就是1到8节，我们看到天主显现的时间地点和显现的方式。首先我们看第一节，天主显现的时间。圣经上说呀，天正热的时候那大概就是中午中午12点1点、2点、3点那个正热的时候，那亚巴郎呢坐在帐幕门口，并且是在那个具体地点是在马莫勒橡树林里马莫勒。这个马莫勒呢是天主第一次在12章天主显现给他地方，也是祝福他，告诉他我要把整个地方赐给你，赐给亚巴郎。然后呢，在第13章呢，亚巴郎就住在了这个马莫勒橡树区，并且建了一个祭台。那整个这个马莫勒呢，就成为亚巴郎接受恩许的根据地大家说接受恩许的根据地马莫勒橡树区。然后呢，他的状态呢是在一种半睡半醒的状态他正在午休然后呢，他一边睡呢，一边也有一个侍奉天主接待客人的心，所以他一睁眼呢，一举目就看见3个人站在对面。我们看第二节他一举目呢就看见3人站在对面。这3人都是谁呢？那在圣经下面的注解第18章这个小圈这里面有注解说这三位旅客呢，一位是天主2位呢是天使。那有一些教父呢给我们解释说，这可能是天主三位一体的一种表达方式好，那其中有一位是天主还有2位是天使。我们在第19章我们会看到天主和亚巴郎对话，有2位使者呢就去苏多玛了好，然后天主显现出来之后，这个亚巴郎一看见，马上就从这个坐的状态就睡的状态到醒来，从坐的到站起来，并且跑去迎接他们，俯伏朝拜。 亚伯拉罕不知道这是天主，但是他的这个动作接待客人像接待主任一样，接待神一样啊，所以他坐起来啊，然后跑过去匍匐在地。他还说呀，非常谦卑的说，说我主啊，你是主人啊，我是客人，如果我蒙你垂爱，如果你愿意，求你啊，请你不要在这里啊，过来就走过啊，请你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容我给你洗洗脚，容我给你准备点点心啊，非常谦卑的去啊接待这些客人。那在这里让我想到什么呢？想到了在啊，我不知道你们记得，也是和啊亚伯拉罕有关系的啊，在路加福音第16章曾记载一个故事啊，形成一个完全的对比。你看这里呢是亚伯拉罕一看见就去接待那个客人，然后在路加福音第16章呢19-31节有一个大富翁，在他门前呢有一个拉扎路，整天在他门口躺着，他却视而不见。然后到最后的结局就是亚伯拉罕啊，那个拉扎路进入亚伯拉罕的怀里，那个富翁呢，那视而不见、麻木不仁富翁呢，却到这个深渊里了。啊，你看这形成一个完全的对比，亚伯拉罕是一看见就主动接待。好，然后呢，他的说话就是说呀，非常谦卑的说法，他说：“容我拿点水来给你洗洗脚，然后呢，准备一点饼啊，吃点点心，然后你再走。”意思就是我准备一些很简单的，不会耽误你们的时间啊，你们吃了你们再走，完全去尊重这个啊客人的需要，如果你们愿意就留下来，容我给你啊做一些小小的服侍。你看这里他一种谦卑的心啊和那种热情啊，就是活跃在我们的经文上。好，然后呢他得到这个客人的这个准许之后啊，客人说呀，就照你所说的做吧，然后他就赶快，你看紧接着呢就五个赶快啊，赶快进入帐幕，赶快让沙拉去拿三斗面啊，赶快跑到这个牛群里羊群里啊，把这个最好最嫩的牛煮好啊，赶快随即来服侍。你看他这种热情啊，对他不知道是天主啊，就是对普通的客人也是这样的好客。那么他的这种做事风格呢，他的做事方式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用在我们对天主的敬拜当中。然后呢他就把最好的拿出来，也形成一个明显的对比啊，他说的少却做的多啊。比如说如果拿点水，然后呢在第8节呢就是把牛奶啊摆上去，谁喝牛奶，然后呢容我准备一点饼，他却在第6节呢用三斗面，让沙拉用三斗面。那一斗面是多少呢？我们如果看咱们圣经最后这个附录啊，就知道这一斗面就是15公升啊，2043页你会看这个附录，一斗面15公升啊，三斗面45公升，为3个人吃。你看虽然说的很少，一点面一点饼，他做了三斗面的饼啊，很多很多，并且是细面啊，三斗细面就是最好的面啊，上等的面粉做一些饼，不但让他们吃啊，并且还准备让他们带走啊。你看这亚伯拉罕的细心和周到。然后呢说吃一点饼呢，吃点点心，却准备了一点点心，也准备了一个大牛犊啊，又肥又嫩的牛犊啊，让客人吃。说一点点，吃点点心，却是一个大牛犊。然后他并且是每件事情都亲自在做，那他丰富沙拉，丰富仆人，并在第8节说呀，当客人3个客人吃的时候呢，他亲自在伺候，亲力亲为。他的这一切表现呢，都值得我们去学习。那我给大家列了一个表，方便大家清晰的看到亚伯拉罕如何接待客人。好，我们先看啊这边，这边是经文啊，经文这边呢是和我们灵修生活有关系的意义。好，在这边呢，我们总结亚伯拉罕的行为和表现。首先是主动的啊，主动的，你可以看清吗？他从坐到骑，从跑到迎接啊，他完全的主动。然后并且是 谦卑的匍匐朝拜，以仆人的心在侍奉天主啊，侍奉那个客人，并且你看他的热情啊，也是游跃在纸上啊，几次的跑快五次啊，随即马上，他的热情很快，不是慢待，而是热情主动，并且是用慷慨的奉献啊，说的少啊，虽然一点点，然后就准备了很多很多，并且也是带着绝大的尊敬啊，如果你愿意啊，请允许我啊，是挽留强留而不强迫啊，对客人挽留强留而不强迫，然后呢是不求回报的侍奉啊，并不是说我知道你是天主啊，我做了这些为了让你给我什么回报，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二节说，他却无意当中不知不觉当中接待了天使。那第七我们更看到他侍主啊，如同啊，他侍客如同侍奉天主啊，他真的做到了这一点。那这和我们灵修关系啊，我们的生活是非常关系的。我们对天主敬拜上，我们侍奉天主也更应该积极主动，并且怀着谦卑的心，是亲力亲为，在侍奉天主之上，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啊。在敬拜中、读经中、祈祷中，没有人可以替你祈祷。我们要想和天主关系加深的话，我们要自己来做啊，去侍奉天主，才能够加深和天主的关系。好，并且怀着热情啊，是全心全力全意的去做，把最好的奉献给天主，让天主满意。因此呢，我们唱歌要唱最好，我们做工要做最好，要让主满意，把最好的去奉献给天主，正如亚巴郎所做的，并且是遵从主的旨意，让主喜悦，按照他的意思啊，不是按照我的意思，是按照他的意思，不是把利益放在前头。那很多时候啊，侍奉天主的时候，不是求的回报啊，不是说我身上得什么好处啊，我是先追求天主的国，让天主满意。那最后呢，我们也看到，为主啊是为人，为人也是为主啊，这让我们想起了马窦福音第25章40节所说的，凡你们为我最小兄弟所做的啊，就是为我做的。那亚巴郎啊做到了这一点，那也希望我们每位基督徒在生活当中啊，爱身边的近人亲人最小弟兄，我们为他们所做的啊，就是为主所做的。好，这是1到8节啊，亚巴郎款待天主。那这里有一个小问题啊，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那就是如果这三位是天主是天使的话，他们真的需要吃吗？啊，真的需要喝吗？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那么那我们可以从啊经文的里面看到这个主人啊客人就是这个天主的心意，正如在第5节所说的，就天主给亚巴郎说，就照你所说的来做吧。意思就是天主接受了亚巴郎的啊侍奉方式，虽然天主不需要吃也不需要喝，但是他迁就了人的奉献，这是人所能做的，那天主就包容了，同意了，迁就了啊，这是天主对亚巴郎的爱。那今天我们对天主侍奉也是一样，天主真的需要我们敬拜吗？啊，我觉得我们和天使来比的话啊，千千万万的天使每天敬拜天主，我们和他无法相比，但是我们还要敬拜，把我们能做的啊奉献给天主。那么正如在路加福音第24章啊41到43节，耶稣复活之后，也是本来不需要吃，也是邀请门徒呢拿一块鱼啊一块烤鱼给耶稣，耶稣也是当他们的面吃了啊，所以吃也好啊，不吃也好，为上主没有难成的事。如果天主愿意，他也会允许人啊这样来做啊，这是一个小问题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回到圣经，就是第9节到第15节。那在1到8节呢，重点是亚巴郎的侍奉。那下一部分就9到15节呢，就转到了撒拉啊。当这个他们正在吃饭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个就说了，说你的妻子撒拉在哪里？然后亚巴郎说呀，撒拉在帐幕里面啊，因为按照啊中东人啊他们这个迎接客人的方式，这些女人呢是特别是那些未婚的或不没有生育的女人呢，他们不会和客人一起吃饭的， 也不会去在客人周围来侍奉，所以会在帐幕里面。那亚巴郎也说的对啊，他在帐幕里面。那另一个说呢，明年这时候啊，我必回到你这里来，他要生一个儿子啊。你看这两句话啊，我必回到这里，他就生儿子；我回来，他就生儿子。这让我们看到，他生儿子是天主的回来啊，天主看顾，天主造访他，使他生一个儿子。这正如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啊，天使和玛利亚对话一样。玛利亚说：“我无法生孩子啊，我也许诺不生孩子，但是呢，至高的能力要荫庇你啊，圣神要充满你，是圣神让你怀孕，是天主让你怀孕。那这段也是啊，因为我们知道其中一位是天主。那我来到，我作为天主，我来到这里，撒拉就生儿子。那撒拉生的儿子呢，是因为天主啊，天主让他生儿子。那当撒拉听这消息之后呢，他是很大的不相信啊，他不相信，因此呢。”这个撒拉就是在第十节我们看到撒拉在这个他们的客人说话的背后啊，在偷听。然后呢，因为他们已经年老啊，这个撒拉老了，亚巴郎也老了，都老了，所以不可能啊再生孩子了，所以那个撒拉就笑了啊，就偷笑了。他笑什么呢？笑自己已经无法生育了。他笑亚巴郎已经老了，两个人已经无法同房了啊，已经无法过夫妻生活了。那可能他还笑这个天主说的这句话啊，因为这句话呢违反了啊生理学，违反了医学，违反了伦理啊，违反了这个理性啊，从理性上啊、伦理上或者说医学上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当他把这心思表达出来之后呢，这位天主啊就说了，撒拉为什么笑？他这样一想啊，就天主就知道了。因此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天主的全能全知啊，全美善的属性就展示出来了。因此天主直接啊连续三个问题啊问这个亚巴郎，撒拉为什么笑？却说像我这样老真的还会生育吗？为上主岂能有难事？面对这三个问题，亚巴郎不知道怎么回答。可能那个环境啊，就当时那个场景啊，可能是静默了好长时间。亚巴郎在想，是的，为上主没有难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理论啊，是一个信条。但是如何把这样的一个理论，上主没有难事，实现在我的环境当中呢？天主啊，你已经向我许诺了好几次啊、我要生儿子，撒拉要生儿子，可是已经四次五次了啊，都没有生。我真的有点不相信啊，有些怀疑，但是我还是要相信啊，所以不知道怎么回答。那面对这一切呢，天主啊再次宣告啊，肯定了自己的许诺和恩许，明年这时候我必到你这里来，撒拉呢必要生一个儿子。当撒拉啊听完了天主和亚巴郎对话之后啊，撒拉发现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啊，是全能全知洞悉我心思念虑的那一位，然后呢对自己的状况了如指掌啊，所以撒拉突然一种怕情啊笼罩在他身上啊，撒拉害怕了，在第四五节说撒拉害怕了，并且否认说我没有笑啊，完全的否定了自己，我没有笑。然但是那位说呀，不，你实在笑了。那撒拉到底笑了吗？是真的笑了吗？我会问你这样一个问题，撒拉笑了没有？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个表啊，方便你来理解天主的意思。撒拉笑了吗？我们在这一块我们看到啊，撒拉是在笑了啊，是在笑了。然后呢，这一块呢，天主说问他为什么笑，然后一年之后真的笑了。那在这里他想啊，他笑自己。撒拉笑自己， 笑自己没有生育能力，已经90岁了，笑丈夫已经99岁了，他们两个之间已经无法过夫妻生活了。他更笑缺硬说的话啊，真的从理论上啊，理性上无法接受。所以天主就问他，你为什么笑？为什么笑自己不能生育啊？然后你为什么笑丈夫已经年老？难道对天主有难成的事吗？天主会让你们在年老不能生育的状态上来做天主的恩许，完成天主恩许。所以撒拉在这里说，我没有笑啊，是否定了自己的怀疑，他愿意以相信来接受天主的话啊，我没有笑，就是说我没有去怀疑，然后呢，我相信自己可以怀孕，我也在天主恩许下相信丈夫能够啊，使他生孩子，然后呢，也相信天主是有能力的。所以在一年之后呢，他实在笑了，天主使我笑，在创世纪第21章啊6-7节可以看，天主使我笑，并且呢，凡听见的也要同我一起欢笑啊，你可以看第21章的第6节。经过这些事情呢，撒拉再次发现为上主没有难成的事啊，他肯定了天主的恩许。各弟兄姐妹，在这里不单单是撒拉需要笑，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在主内喜乐，怀着喜乐心来侍奉天主，让天主使喜乐充满我们，使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啊，相信啊天主的临在，相信啊天主的恩许，因为为上主没有难成的事。大家后期说，为上主没有难成的事。各弟兄姐妹，那这句话呢，也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方向和反省。为上主真的没有难成的事吗？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我也给大家列了一个表啊，一个生活的总结。我们一起来啊，看生活反思。为上主有难成的事吗？我们相信天主的人一定会说，为上主没有难成的事。正如在马尔谷福音10章27节所说的，为人不可能啊，为天主一切可能的。但是如果真信天主的话，可能啊需要一个过程啊，需要一个从不信到相信，从怀疑到肯定的一个过程。正如天主啊不断的给啊撒拉许诺，给亚巴郎许诺，让他们去啊相信天主的恩许。然后并且在马窦福音17章20节更说了，为门徒们，为信徒们，为有信德的人，他们也没有难成的事。为门徒们没有不可能的事，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虽然为上主没有难成的事，但是天主的恩许啊，不是马上，可能天主会迟延，但一定会实现的。那还要注意，就是不是全部的事，是天主恩许的事啊，不是每件事情天主都要替我们做，也不能说他是我们的仆人，然后会按照我们的所求去做啊。我们可能会把这句话当成一个令牌啊，当成一个把柄或一个按钮啊。为上主没有不可能的事，那一切都有可能。那我们可能会用这句话来啊威胁天主说啊，你说了啊，你要给我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你允许我啊星期六啊答应和我一起去看电影啊，那没有陪我去，就好像天主在欺骗我们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他不是我们的仆人，不能说按照我们所求的啊来满足我们的心意。因此呢，天主没有难成的事，也不等于说为我们没有难成的事，也不等于说我们自己什么都可以做。因为现在在一些啊团体当中，他们啊宣称，既然为上主没有不可能事，我们就以上主名来做我们想做的事，造成了一些啊误区，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免。那最后呢，我们需要在祈祷当中来去聆听啊天主的声音，并且要按照天主的旨意来求。正如耶稣在那个三月祈祷当中所说的，主啊父啊，你给我挪去那杯吧，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我知道为你没有难成的事，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 我愿意按照你的心意来成就啊，来遵从你的心意，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啊应该学习的。好，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就啊分享到这里。愿亚巴郎对天主的款待成为我们啊侍奉天主的一个榜样。愿我们在生活当中热情的侍奉耶稣啊，侍奉天主啊，敬拜天主，也抓住啊天主啊给我们的恩许啊，好好的去啊服侍天主。好，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